南方州为什么要设立章？就像保罗·维提诺讲，就各城设立章，它为什么要设立章？功用在哪里？外邦教会到底这个长老是什么？因为犹太人教会你没办法去看他的长老，犹太人一直有长老，你根本不知道他从哪来的，你也不知道他干什么，你也不知道他最后跟接使徒处的怎么样，你不知道。可是外邦人教会长老很清楚，而且是我们特别清楚知道保罗交代，我们自己也是外邦人教会，对不对？那这时候你就需要去看圣经，你看当初为什么设立长老？更基本一点，到底圣经里面有关于长老的记录有哪一些？你非得知道不行，要不然你从何猜起，对不对？提多书大家都知道，提摩太书大家都知道，还有哪些地方是最重要的？这样关于长老的东西，
保罗要去耶路撒冷之前，
对，
离开那些
他们过礼了以弗所，他特别把以弗所的长老叫来，他为什么不把别的地方长老叫来？还有呢，你现在把这个东西说来吗？当然你无从做起，还要比的他们前书还是后书了，他说我这个做长老了，先告诉你们有同做长老的，不要怎么样怎么样。你看这是他最后的吩咐了。还有呢，因为你这些东西弄不清楚的话很麻烦，这个教会在神的心意里面那个重要性是不得了，但是教会一直照着保罗的讲，就是这群人就交托在你们手里面。换句话说，不管你们的会章怎么说长老啊，这个有关于教会的事情呢，耶和华是为长老施恩，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你一定要先搞清楚到底长老是干啥的，要搞清楚哪些事情不归你管，哪些事情归你管，对不对？你主要的职分是干什么？神把教会交付给长老这件事情，这事情没问题，这事情没问题。这的确是你在神面前要交账，但是怎么交账，其实最重要的启示录、西风信。启示录、西风信不是写给教会的，它是干什么？叫末后必成的事，晓谕他的众仆人。那启示录信跟前面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前面的书信，尤其像彼得啊、使徒啊、他们啊、保罗啊，他们是圣灵晓谕这些使徒，使徒写信给教会，他不写信给某一个人，只有所谓的工人书信、提摩太、彼得，对不对？跟西风信不一样的，西风信是主耶稣直接晓谕教会，这里面不是使徒约翰的思想，不是使徒约翰的解释，而是他对使徒约翰说，你所听见的要记下来，答于这个七个教会的什么侍者。大家一看这个侍者就放心了，但是他绝对不是写给天使，他这个所谓的侍者到底是谁？根本就是侍奉的人，根本就是教会的长老。你去看一下，这个绝对不是少数人的解释，因为他必须是这样，他不是写给天使的。那从那里面主耶稣很清楚的讲他有哪些的责任是要负责教会的人负的，那这些事情你去读你就知道了，都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讲说交托主的，看主怎么带领的事儿。所以你大概有这五个地方，我们一般就是查到提多书、提摩太书，这两个又讲的差不多，再加上保罗的以弗所长老的，再加上彼得这书信四个地方，但是你一定要加上这启示录的七封信。启示录的七封信基本上期末考，他考题已经告诉你了，到时候考什么，验收什么，从哪些方面看都给你了，别人可以不听，你做长老一定要听。那至于你们这个会章里面，你们宗派里面这些长老的条件是什么，那个真的是你先把它摆在一边，你一定要先看圣经里边的东西是什么。你也不能光去读刘志雄讲的，因为他可能讲错，他可能讲的不全。这个我们从台湾来的这些人就是胆子大，你要我干什么我都干，你问我什么我都有答案，可是不见得是正确的。他当然里面有些是绝对不会错的，可是你要以为这样就完了，那你就完了，那可不是好玩的。所以首先你要看当时的教会这个长老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因为今天大家很清楚讲说，哦，现在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救恩不分犹太人和外邦人，从来没有说不分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犹太人教会后来不见了，外邦人教会成为一棵充满天下的大树，如此而已，有撒旦栖在它的枝上。这是整个教会在地上发展的一个进程。我们把今天我们所有成见先放下来， 比如说假如 Hannah 他读得懂，他中文很好，你叫他去读一遍所有保罗的书信，你问他说他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他一定会提到一件事情，保罗这个人好凶，不听他的就不行。这一个不信主的人，一个小孩他都能读出来，你说他哥林多后书到底写什么？他主要的事情他就是说，你们所有的教会，你不可以除了我以外再有任何的师傅，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我被交托一个所谓福音的执事，而且怎么样，我有一个职分是让所线上的外邦人得蒙悦纳，这件事情特别交给他的。但是这件事情因为现代社会文化的走向以及达尔文路德他们的这个教导，也就是现在神学的派系，大家拼命在淡化这件事情，保罗被独立成了一个什么所谓的保罗神学。其实圣经里面最清楚的一个消息就是，我奉派做外邦人的师父，对你们来说，对别人来说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来说我总是使徒。师父虽有一万，为父的却是不多，你们是我在主里面所生的儿女。我第一个问题你就要答，我们现在的外邦教会是不是保罗所生的儿女？你去找都找不出来，来的传道人通通都是外邦教会。这外邦教会从哪来？从英国来，从德国来，从加拿大来，从美国来，带着身份哪来？都是从犹太人教会出来。这些人一直根本就是上受到保罗。那保罗他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被关到罗马去了，以后就没消息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看保罗写信他说，以及一切与还没有与我亲自见面的人。这里面尤其有一本书叫《哥罗西书》，哥罗西教会根本不认识他，保罗就突然告诉他们了，就是说我要告诉你们我是谁，我有一个所谓关切你们的职分。你去读，你慢慢读，你如果愿意看这个重点，你就晓得他打发提摩太去把我的情况告诉你们。他不是跟你讲主耶稣啊，他一直跟你讲你们要效法我，他跟以弗所的长老怎么讲，你们要效法我在凡事上给你们做榜样。外邦教会一切的东西是以保罗以及他的教学和职分为中心的，在从前是这个样子，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在使徒行传的时候绝对是这个样子，每一个教会都是他自己去，对不对？他离开了之后怎么办？就是他被关在监狱里面怎么办？他的要求仍然是，你们后来讲的要是跟我讲的不一样，这样吗？只要有一点不同，哪怕我后来跟你传，我传的和我前面传的不同，你们都不要听，这是他跟加拿大教会讲的。所以这个重点是完全被忽略掉的一个重点，但是这个重点对于今天教会来运作来讲，可能是最重要的，因为只有他有这个职分，让所线上的外邦人得蒙悦纳，这是罗马书里面亲口讲、清清楚楚的事情，他是福音的职分。新约的职分啊，他福音的职事，他是新约的职事，他是教会的职事。不错，大家都传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保罗是传什么？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还有背后那个所谓十字架的道理。神交托他一个职分，把所传的福音尽都成明。你仔细的去读，好多东西被今天的教导掩盖起来。保罗第一次上耶路撒冷，其实那时候他已经相当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可是他在加拉太说他特别讲，他没有在他们使徒开会的时候，他根本就没说话，他的确没说话。但是他将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背地里向使徒还有那些有名望的人陈述。他在讲的是什么？我们一看见以为他讲这个福音的工作，不不不，他讲得很清楚，他是将他所传的福音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讲给使徒，他说我是奉了启示上去的。换句话说呢，他背地里和彼得他们讲完了，那一天讲完，这个在使徒行传看不见，讲完了彼得就和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告诉他说你往外邦人中间去，我们在犹太人，因为他们看见了神给他的托付跟恩赐。所以到了彼得，为什么最后彼得一定要写信？彼得后书最后一段是什么？我们亲爱的弟兄保罗，就是他的启示所得的， 也不必要强解，你强解的话就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自取承认，这个话是不得了的，这是彼得亲自为他验证。保罗等他最后受难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不知道为什么通通被掩盖在使徒根本不在耶路撒冷，出来讲话完全不是使徒。雅各他们说兄台，你看我们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这个话非常可怕。十年之后耶路撒冷就被踏平了，然后他们跟圣殿的关系很好，完全偏离保罗的教训，以至于后来这些犹太人完全没势力，直到最近又开始林恩派的犹大拉比师傅又开始在中国的基督教会里面讲到这样的和凶了。雅各他们最后起来，他们对外邦教会的吩咐就是说奸淫勒死的牲畜和血，对不对？十多年以后保罗他们再去，雅各还是说我们已经吩咐他们淫乱勒死的牲畜和血。他们对外邦人就是说，什么是外邦的基督徒？就是信了耶稣变成犹太人之身，还是外邦人。他们根本没有保罗所讲的那个什么同得基业同得荣耀，此后不分犹太人外邦人，他们根本没有这个负担，也没有这个兴趣。所以保罗他们就到了，像见了雅各，他们就将神在外邦的作为向他们一一陈述。雅各马上就说一句话都没答，马上就说兄台，我们在犹太人在耶路撒冷的信主的犹太人有多少万，又都为律法热心，但是听说你们践踏摩西的律法，吩咐小孩子不要受割礼，这可怎么好呢？你看见没有，那问题是非常非常严重。但是我们不是要讲那个东西，这东西我刚才看那个使徒行传参考书，我是越看我越心凉。我是很多年我故意不去看参考书，因为我们也没这么多时间，你一看你就先相信它是对的，然后你再去看。可是你如果先花很多的时间在圣经上仔细的去读，你发现这不对了，这里面有很多不对的东西。但是这些先摆在边上不谈。保罗以后就被关在监牢里面，这些外邦教会怎么办？我们知道这些外邦教会至少兴旺了300年，而且一直传一传，传到印度的三岛，整个环的地中海都传完了。这些教会外邦教会怎么管理，对不对？怎么运作？现在所讲的历史都是天主教改写的历史，但是他们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他宣称他变成基督徒，其实在我看根本就是个历史阴谋，他就是把所有的基督教会平反，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想出办法能够统治这么大的帝国，他就让所有的教会领袖集中在罗马开会，然后那个时候是叫做天主教把政权交给他们，他自己搬到这个君士坦丁堡去。那一次大会所谓定了我们今天的圣经，所以他们有个说法说这个圣经是天主教定的，实际上不是，你想也知道这些通通都是地下反动分子。君士坦丁大帝说，哦，现在我得了神的启示，对吧？要我以此旗为祭，然后我现在变成基督徒，基督徒呢全部平反变成国教，你们各地的代理人都出来，那就出来很安全没问题，你们到底在读什么经书，全部交出来。结果不是个阳谋啊，是真的就把这个经书就这下就可以正点了，你知道吗？所以那个正点其实是对的，因为那个告诉我们从主后一直到300多年，这些经书就是众教会真正在用的，也可以说是众外邦教会真正在用的书，没错。那是谁的书信？是保罗的书信，里面这些最重要的话全部都留下来，加上少数别的使徒的书信。可是基本上彼得做了一个总结，因为彼得不能不说话，彼得要不说话以后再有个人说我是彼得的书信，那你就麻烦了，对不对？因为彼得怎么样是老大哥，自称使徒的只有保罗，只有彼得，还有两个人写信，雅各写信，犹大写信，他们都没说自己是使徒，他们说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耶稣基督的兄弟，那是他用肉身的兄弟。此外你也可以，还有就是使徒约翰。那从这些书里面你收起来，你就看见当时保罗虽然被关起来，可是其实和我们今天是一模一样的。你也可以看见神那个智慧的设计，当初的保罗根本就不是肉身的保罗，因为他没有这个自由到各教会去，可是他的信息是各外邦教会的重心。那这个信息到底是谁传达的？信徒在这里，保罗被关在耶路撒冷，对不对？信徒一大堆，一大堆瓜子儿。对，请问 中间这是怎么照管的，这样三百年传下来。如果这个形态是当时能够在，你知道君士坦丁他出来这个天主教刚开始的时候呢，你不管怎么样，这批人是不得了。虽然当时一天晚上就开始教会怎么被压迫，变成压迫人就开始打异端，可是大致我们今天所说的正典以及那些教导还是那个时候的，因为知道这东西，这个模式的力量是非常大的。OK， 我们今天呢，第一，我先把我们今天讲的，今天这个被移开了，了解这个保罗神学。OK， 这个呢各自为政，中间就是什么神学院牧师，对不对？那这些东西当时你看不见的，请问当时是怎么做的？
中间啥都没有，就是他管。
他怎么管？他先被关，然后死了。
他派一些童工过。
就派一些童工，就派一些童，派几个童工。
什么提
摩太啦？
提摩太。
还有呢？
提多。
还有呢？
马可。
马可啊、嗯。还有。
巴拿巴。
保罗，保罗，保罗在从《使徒行传》到所有的新约书信，被他提名的同工一共有多少？
很
多，很多，多少？
没数。
就是有名有姓的，有名有姓的，有形容词的。
姐妹。
姐妹也好，弟兄也好，都
还有一个女执事，一个。
嗯。
罗尼。
我知道用多少了，你算算，你要不要猜猜？就是我们能够数出名字来的，
十几个
，陈军十几个，陈军的
三十个，
看
我算算，我觉得
你是算算还是猜猜？
二十个左右，
七十几
啊！
哇，
有个使团的呢，
真是！
你知道最后跟他去耶路撒冷就有多少人，你知道吗？军团呢，这些人就是跟着他，他被关以后当然还是这些人，当然有很多人到最后你看他写提摩太书，这众亚细亚的人既都离弃我，这不是表示所有人都有离弃的，对不对？凡住亚细亚加拉太省的人，包括以后的，尽都离弃了，但是还有一些同工，当时各个教会就 talking about 这么多教会分散到各地，怎么办？第一就是保罗的同工团。他的同工团有什么特色，你知道吗？
那他这些同工是从哪儿生出的？
这是很好的问题，你去看，全部都在圣经里。保罗是，你不要以为他就是传福音。我们今天讲他旅行布道这四个字实在是太恶心了。
培养门徒了？
这培他也不对，通通都不对。他开头他可以跟巴拉巴走，然后他走完的时候一定一批人，尤其是他后来，我们所说的第二次、第三次，那各地就出来有人跟着他。他写信，你看跟他一起写信的人很多，你想想看，他当时提摩太跟着他走的时候是个什么？
小孩子。
青年学，他干嘛要带他走？而且他带他走的时候，他都想得很好，什么时候带提摩太，什么时候不带提摩太，有危险的时候他把他摆在大后方的。可是所有的教会，你说保罗建立教会，我跟你讲，没有一个教会是保罗一个人建立的。从开头传福音的时候，一定就有他的同工同在，那就看见从这些人里面又有一些他的同工，比如说这个百居拉、雅基拉，对不对？那这些人又跟他到了以弗所，保罗到以弗所的时候，就把他们两个人留在外面，保罗一个人进了会堂，因为他很聪明嘛。上一次我进会堂，犹太人把我宰了，是不是？我这次我只在以弗所暂时停留，如果进去情况不好，那不要连累他们。我进去情况好，那好办。那这情况蛮好，保罗自己就走了，所以安全。这两个人其实是建立了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根本不是保罗建立的。罗马教会更是了，保罗根本没跟他们见过面。跟你看，他最后问安最强的两封信，一个是罗马，一个是哥罗西。为什么？都是他没有亲自去，都是谁建立的？全部传。这些同工，而且不只是一个教会，众教会，你看说你们是被众教会所称赞，尤其在捐钱的时候，不要说众教会到了你们那边的时候你们献策，对不对？让我在众教会夸你的时候，然后你想想看，他写哥林多书，他的问题是摊在所有教会面前，那你敢不悔改吗？哥林多教会出问题，他前后打发了多少人去，你们算了，
因为保罗因为也不长，干的事很多啊。
你要记得，要记得要学啊，要记得这个诀窍。
其实活的也不长。
你要记得这个诀窍，因为他绝对是给我们做榜样。单从这件事情来，跟现在的教会有什么不一样？现在的教会是，我们教会有问题了，请一个牧师一来，这个门就空就关掉了。直到这个教会再有问题，你也听不见这个教会的问题。教会问题不可以在外面传啊，江水不可外扬，是不是？当时不是这样，哥林多的教会有问题。全世界对后来教会帮助最大的就是哥林多教会，因为他不怕羞。
嗯，
这批人光是记名的有70人，可能超过70个，数字我忘记。所以我们给他一个名字，我自己给他一个名字叫做保罗的流动工人，流动童工，是这些人游走于众教会，不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工人是一批一批的去转，所以保罗对他的童工的要求是什么？同一个心智，同一个脚踪，没有一个可以给你们要钱的，没有一个在中间不像我的榜样的，没有自己的规矩，各教会没有自己的规矩，我给你们立的就是最高的标准。如果这个人与我所传的不合，无论是道理上不合，榜样上不合，有人就要进来。是这样，教会至少命脉保了300。那当然我们知道天主教一出来整个都垮掉了，因为他们与这个做法，与保罗这个做法绝对是相反，绝对是相反。可是单单这些人吗？还有什么当地的人，当地的统共叫什么长老，就是长老其实就是监督，就是绝对是监督，就是大家没有问题的，只是有的地方叫 bishop， 有的地方叫 elder， 其实他们都是 shepherd 的意思。在当时绝对没有这个东西叫做牧师， no，只是它的区别在哪里？这个流动工人到各城干嘛？按例长老。
嗯，
这个长老也好，流动工人也好，他们在各地选立执事。保罗在这里，他的教导在这里，他的教导也变成书信。各地的信徒，有的程度高，有的程度低，有什么样的都有。有两重的工人，一重是从保罗这边出去，叫做保罗的流动工人，在各教会中间游走。并且在各教会呢按立长老，一层是当地的工人，这当地工人包括长老，包括执事，多半是从这个教会选立出来的。这个当地的工人主要是面对教会以内，对不对？所以这个教会以内一定不能与这个脱轨。等保罗死了，就像我们现在一样，已经没有一个活保罗了，这个模式还行吗？这模式是不是可以继续运作？是，照说我们今天应该也是一样。可是今天保罗这个所谓绝对的权柄没挪开，流动工人不见了，变成神学院的教师，他们所教导的东西是从保罗的教导加上彼得的教导，借着西方的归纳演绎法提炼出来的一些东西，用这个东西重新拿来盖的房子叫做神学，系统的神学。从这个神学里面训练了一批人，他们到各地去做牧师。牧师进教会的时候他已经说我门一关，牧师是不能带团队同工来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教会有根源的问题。当时的教会好像反而没有我们今天的教会这些问题，因为运作的模式完全不一样。如果单从这里的需要，你看怎么做长老，怎么做执事，那你是看不出来的。因为长老执事只是保罗的所有同工的一个环节。我再声明一下，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说的这个升上高天掳掠的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是无可争议。他是讲一个恩赐，这个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这个被称为恩赐。那个牧师和教师，其实他为什么会有牧师和教师？他是说牧养的与教导的恩赐。那个牧养的恩赐，只有一次被中文翻成牧师。只有一次，我常常就说这一个字啊，影响中国教会，影响太深。在其他地方都是说你做牧长的，你做长老的，而且在这里讲的是恩赐，不是职分。在什么地方才讲职分呢？哥林多前书才讲职分，教会里面所设立的职分。所以这东西一定要搞清楚，因为和合本翻译的时候，这个西方的宗派思想已经在里面，他们这套从加尔文、路德他们来这套已经在了，所以这个东西就很理所当然被当成牧师。我们现在也是教会，怎么可以没有牧师？对不对？牧师是什么？牧师就是我们这些人去请的，神学院毕业的进来帮助我， 就完全和当时不一样。然后教会里面的长老，你把这些长老和保罗直接的关系拿掉的话，这些长老就完全六神无主了。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的问题。而且当他们有问题的时候，没有一大批流动的工人在辅助他们，在帮助他们。所以我们看见各个教会的问题啊，那你是处理的不胜处理。你当长老的时候也是有点不知所措，所以我们没办法再回头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只能从现存的制度加上里面是一个稍微有点宗派背景的教会，就在里面变成独立。但是我们可能还是要回到这个模式里面去，看当初为什么要设立长老？你要设立工人，为什么让流动工人在走啊？那你就设立执事就好了。我设立长老跟设立执事，他们区别在哪里？他为什么要设立？以及这个长老他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有哪些事情是神找这个各教会的事者这些事？那你也可以说这些流动的工人，这些做工的人要找他们交账。你把这个东西弄好了，那你再看说怎么样用在你们现存的教会里，那个不需要跟你们交。所以保罗，当然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使徒差派工人，工人到各城市立长老。这个是我们可以很清楚从提多书看见啊，如果有人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就可以设立。至少从这里你已经看见什么叫做就可以设立，表示这个标准呢是怎么样，是高还是不高？
不高，
并不高，并不高。虽然你看起来是很高，无可指责的，只做一个富人的丈夫，是不是啊？他乐意接待远人呐、啊，这些那些的，你这看起来说，哎呦，怎么天下有无可指责的？你就是没人在告他那个无可指责的。没有写两个人签名的呈子要写下来往教会这个立长老的委员送，那 forever silence 就跟结婚一样，有没有人不同意，不同意你就闭嘴，所以那个再告你就不要理他了。但是当初设立我们就读到这里，其实底下还有一句话，因为讲不了这句话，那就可以设立，因为以后的话就是什么，这里长老的原则。